我们今天就继续还要看一下这个路德记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讲的呢基本上是一个对比，就是四世纪基比亚地方和这个伯利恒地方，有一个是后来神借着做工的，有一个呢是后来神在这个何西阿书里边呢还有其他的地方定罪的，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当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怎么认出那是神的工作，这都是我们上次在谈的重点，对不对？那上次几个重要的字，比如说在路德记里面就有舍不得啦，啊，对不对？就有爱啦，哎，这个士师记那边呢就找不到。那上次也彼得也讲了说，还有一个字除了基比亚和伯利恒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就是以法莲山地。哎，今天穆恩在不在？我要考他了，穆恩呐、啊。又跑去买馒头去了。
哎，我在。
上次彼得讲的很好啊，他说这个除了这个基比亚啊、伯利恒，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以法莲山地，对吧？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提示，你要知道怎么准备考试。这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开始讲的？就是讲到它正面的事情。要不要的？
在四世纪这个阶段吗？
在四世纪这个阶段，以法莲三地都是负面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
这个就那个不是咱们查过在那个撒母耳记上吗？
不，那你不错，你不错。撒母耳记上一开头几个字就是
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夫嘛、
啊。对对对，莫，你终于答对一题了。那我们今天要看，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伯利恒这块地呀、啊，啊。到底上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可以啊给我们有帮助的，因为你没有士师记，你看路德记你光觉得这个故事很美，你有了士师记，你晓得说哦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那你才知道说这个路德记有多么宝贵。那一般我们查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路德跟他婆婆的爱，是不是啊，路德的信心，还有呢就是波阿斯呢把他们赎回来啊，这件事情呢多么美丽啊，神也多么信实。那还有什么重点，莫恩你觉得还有什么很重要的重点是从教会的立场来说呢应该啊从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课给我们，还有什么？
你想想啊，
想想，今天小魏没来，你看看这里路德记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给你一个提示，是跟教会有关系的。
不是说那个伯阿斯给路德生孩子吧？
哎呀，你这刚生了个娃娃，你就光想生孩子。生孩子之前还有什么事情是肯定在这个路德记里边呢？这路德记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新约的主耶稣去那个伯大尼，哎，玛利亚相告高主，就非常类似的地方。因为在那个里边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四个要素，对不对？有西门，长大麻风的西门把他的家打开啊，他是为耶稣摆设宴席，他不是等耶稣来摆设宴席。还有呢有马大在伺候，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呢当然就是有复活的拉撒路，他有复活的见证。第四个要素呢就是有玛利亚愿意为主耶稣枉费，看了那这四个是我们一定可以从里面读出来的。这路德记里面呢有一个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在里面，你觉得是什么？
他说的是那个路德打扮好了去见那个伯阿斯，
他在那个以前，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叫做心腹焉能忘记他的美衣呢，对吧？已经嫁了这么久孩子都生出来他还记得那是。
那就是他静坐等候咯，等候波阿斯有反应。
你再答下去我就要开始问了，你那时候等候穆恩什么心情我都还没问你了，我光问了穆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用几个字把它形容出来，那就是波阿斯的田
啊，对
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在他的田里面一直要在那田。
对，因为他就讲得很清楚啊，路德就去了，来到什么田间，你要仔细观察波阿斯的田和其他人的田有什么不一样，这块田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美丽的事情，能够成为神做工的地方。讲到田而且是讲好事， 那穆恩，我要问你了，你想到创世纪里边哪一句话是可能跟这里对得上的？
那个以撒娶妻的时候，利百加回来的时候，那个以撒就在那个田间嘛。
哦，在田间默想，好好，这个勉强给你五十分，还有没有更那个的，更接近的？为什么只能得五十分？就路德来的时候，普阿斯没有坐在田间默想啊，对吧？
百倍的收成吗？
百倍的收成，差不多，差不多。他这你可以说是百倍的收成，他这个。布阿斯的田里面最好的一个收成是什么？那就是路德还有大卫，对不对？这是他们田里面出来的。还有没有
田和田有关的？
和田有关的。对，
神在审判亚当的时候就说田要长出荆棘来。
哦，对对对，那个是种地的，对吧？那个是种地，但是那个是比较负面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既然布阿斯这块田这么好呢，他那个正面的在圣经里面事先哎，可以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有一个方向来读这段圣经，有没有还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话啊，是跟那个百倍的收成稍微有点关系的？
这是挪亚种地啊。
哎呀，不是挪亚种地啊，就是以撒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给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怎么讲的？我儿身上的香气什么？
如同耶和华赐福这田地的香气一样。
哎，对对对，啊，你看这个以撒就是老农夫，就是很这个很内行了。这穆恩，你家里也种地，你知道晓不晓得什么叫做田地的香气？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我们那都是肥料的香气。
哦，这人工肥。那我问我们这边的这个，我们这边的农夫 ，Alan， 你们那个农场有没有香气的？
有啊。
有什么样的味道？
那你要看在什么样的季节？
哦，什么样的季节？嘿，你看看，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春花秋实。
春花秋实。所以你是可以闻到一些味道。
春天的话，飞满院子飘香。
哎，满院子飘香。
满院子非常香。
非常香是吧？
对呀、啊。各种植物的香味，而、不是人工的。
啊啊！不是人工肥料的。他说他不是人工肥料。那你应该挂着一个牌子在你农场上，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那这句话一下就给我们指明了，他要我们去布阿斯的田里面找什么？找香气，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可以跟伯大尼连在一起呢？因为伯大尼那个时候，玛利亚把那个香膏往耶稣的头上一倒，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满屋的香气。
哎，你要讲的，你要引圣经，我就跟你讲过，你要引的准确一点。他怎么说的？
哦，看一下哈。
啊，有看，哎，这个也需要看一下。菲菲他怎么说的？
他是说的是屋里满了膏的香气。
他不是说满屋的香气，是说屋里满了膏的香气，这不太一样啊。我女儿他们现在这些小孩都一样，他们最喜欢去逛百货店，就去逛 shopping mall。 他们去干什么呢？不是有好多卖化妆品的店吗？像他有一个同学，他们的毕业舞会，他怎么化妆你知道吗？他就一家一家走，每家涂一点，每家涂一点，走完了，然后他就去试那个香水，200块一罐的香水，嗯，好香啊，回来给我闻，是臭死了，什么好香的。你照说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应该是耶稣香，对不对？啊，了不起，玛利亚也香，可是它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耶稣啊，它的重点是什么？就在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这个，这个是咱们，我要发牢骚，这咱们中国教会啊，这个爱主姐妹啊，我常常爱了半天呢、啊，他只爱到主耶稣，他没有让屋里满了膏的香气，对吧？屋里就是这个爱主姐妹的声音，这不对的。他是那个香气，玛利亚也不见了，甚至耶稣都不见了，可是屋里满了那个膏的香气。这也是一样，既然这个地是这个田地是耶和华赐福之田地，这块普瓦斯的田绝对是这样一块田，那这里边有哪些的香气你要能够找出来并且照着行，你就有福了，对吧？咱们就开始寻宝了。穆恩，你要不要打电话叫小魏上来？要不然我光问你。 所以就开始找了，叶班长要帮我们找找，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什么大财主。哎，摩押女子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那这几个字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容我往田间去。什么叫做容我往田间去呢？容我去跟派我去不一样啊，就是我在婚礼上教训我女儿的事儿，对吧？要光过你的日子，你要到田里面去。然后他那个，你别看那个摩押女子啊，她什么都不懂，她一讲就讲对了。她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去麦穗。”然后拿俄米就说了：“你只管去。”那这一短短的一段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一块赐福的田呐、啊，哎，可是呢，人还要知道怎么去。路德的婆婆万一说不准去，我们这个教会长执会通过你才可以去，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那弟兄姐妹有感动，他要去干什么呢？去蒙恩，在谁的身后蒙恩？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咦，他不是去搞革命，他也不是去为自己彰显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拿俄米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哎，然后就路德就去了，对吧？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为什么会刚好走到这块田？除了说上帝的巧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收割的人他会故意，他会留一些吗？
他会留一些，他脖子很大，他怎么走都？
前面收割的人收得很干净的话，那个路德去跟在后面。没啥结果啊。
对，这个跟美国移民政策一样，是吧？大家都看美国好，就往这过河。显然这块田呢是有的拾的啊，而且呢可能还有别人在那里拾。然后圣经就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这固然说的是恰巧啊，那刚才其实路德已经说了，他怎么样？他蒙谁的恩？人家得容着你啊，人家没赶你，是不是？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我们看见，为什么教会还是要常常办点什么福音聚会啊，让人家来了，人家知道你嘛，对不对？你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来教会，就可是你再说因为不愿意来，所以我们就更没有动静，更没有消息，那就更不行了。再往下，再找下一个香气是什么？第四节开始，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这表示这个田是在城外，对吧？对收割的人说，说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这个算不算香气？
算
算。为什么算？你跟士师记里面一比就知道，他不是说你从哪儿来，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没这种东西的，对不对？也没有那些土匪面孔啊，你在士师记里面你找不到这句话呀。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现在讲这句话好像是很随便，对不对？但是当初这句话有没有人发明啊？还是有人发明啊？说不定谁开始讲了，说不定就从这块田开始的。那这块田就着这个马克思的思想来讲呢，这是什么样一块田？是不是资本主义？是地主压迫佃农？是不是这样？
是啊，
是啊。可是地主不错啊，地主跟他说什么？
没有啊，他说你看第六节，监管收割仆人，他有监管的了。
哦，他有监管的。
你不好好收割，他有问题啊。
啊，对，所以要底下来看。
监管，对，他还有监管。
底下看他怎么个监管，对吧？然后巴士有没有去伸手查这件事情？这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不可能没人管，你到底怎么管？这通通在里边，这个叫做耶和华之赐福之田地的香气，而不是说没有地主没有佃农了，大家自己各取所需，他不是这样子的。哎，他虽然他是地主，对不对？这些收割的人呢，看起来也不只是左邻右舍了，而是他们自己雇来的人。可是他一来，他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跟他打工的人讲的。我们家盖房子来一大堆老墨，我还没跟他这样讲呢，就给他弄点水的。不过老墨他们很多都是基督徒啊。然后他们的怎么回答他呢？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形容？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状况？台湾的教会现在这个风气已经来到美国，台湾的长老会啊，传道人上去就是说啊，弟兄姐妹平安，底下就说平安。他这个主人跟仆人呐、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怎么样同等，他们知道福气的源头是什么。他不是说仆人跟主人说八戒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是主人跟仆人讲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这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往往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这个耶和华与传道的人同在，然后他有能力让他的嘴巴释放出能力的话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传道人的职责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直接的与耶和华同在。这个尤其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很新的思想，对不对？你在前面找不太到这样的事情，可他能够讲这样的话，就是你看神之所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过了红海，过了约旦河，打下来，神有一个什么目的啊？给他们约柜，就是要住在百姓中间嘛。所以你错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人说的话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要有耶和华赐福之甜地的香气，你绝对不是要培养一个明星，也绝对不是要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而是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像这边收割的人，每一个也都是收割的人，但是从城里面出来，有没有闲杂的人在里面呢？倒是没有。有没有懒人？大概也不多，总是有事做。然后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然后这边透露了一个内情，这是第七节讲的事情，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事情。然后这个摩押女子实际上她来的时候有没有问呢？问了，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这是他说的话。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好了，这里面耶和华的香气有哪些？诸位兄长，
他提到摩押女子，然后就提到要跟随。
哦，以色列人允许。
你读圣经不能太用力啊，你就看你就晓得了嘛。你如果在那个田里面，如果你是监管收割的人，这个博阿斯问你说这是谁家女子，那你怎么打？我不知道，我哪认识？你看他那个邋里邋遢的样子。这我们在这边带人家去教会，人家往往留不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来了他走了没人理他，也没人看他，也没人晓得他是谁，对不对？你看这个监管收割的人已经他可以很清楚的报告，就像慧珍一样，对吧？我教会里面谁来我就问慧珍说那人是谁，哎呦，他连大大小小祖宗八代都可以报告给我。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波阿斯啊，这么多的工人，他一眼他就看出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来的，让他马上就去关心的去问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关怀啊，探访啊，陪他说话啊，跟他交朋友啊，对不对？你看这些事情也是有顺序的，这个功能你不可能在一个大教会里面大家进来就是听到听完到就散了，连你左右的人都不认识，这个功能不可能在。当你的田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耶和华就很难赐福了。你看我们进到这个小教会，大家都是彼此认识的，我们每礼拜天在一起吃饭，说吃饭重要还是讲道重要？当然吃饭重要，开玩笑，对吧？吃饭的时候大家彼此认识嘛，你才知道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担心事啊，对不对？谁是摩押女子跟着谁来啊，都晓得了。然后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教会要做工，教会不能就懒在那里，因为他之所以会来是有很多人在收割，每个人都在收割，他在跟在后面拾，而且收割的人勤快，他怎么样？他更勤快，这一勤快就好办了。 越有事儿做，大家在一起做事儿比在一起听到要开心多了。一起洗碗，一起办事儿，然后很高兴回家了，没什么，你觉得很轻松。那就听一篇很严肃的，老听一些大道理回家，没有意思吧？大家讲讲话，聊聊天，其实很好。你回家很开心，你回家还是要吃饭，还是要洗碗。所以你这个教会要有功可以做，像你们私情也很开心，对吧？带孩子，因为我已经很多年不带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好了，所以这你就看见波阿斯也会注意到他，监工的人也完全清楚他。然后第八节是什么？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对吧？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肯定是香气了。这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的教会有关系，而且都跟士师记呢是百分之百的不一样。士师记里面打仗啊，这个正义之师啊，或者服侍神啊，搞了半天，搞了一大糊涂。这里呢，就这么简单。首先，波阿斯对穆德，他这个值得效法的是什么？要记得，他刚才监工的人特别跟波阿斯提醒了，这个人是哪来的？哎，贵阳来的，乡下来的，是吧？或者是东北来的，或者西藏来的？哎，不是上海来的，也不是北京来的。结果波阿斯一转身，他怎么叫他？女儿。
女儿。
他明明是摩押人，对吧？他怎么叫他女儿？这个你就马上就看出来，这个叫什么？耶和华赐福是天地的象棋。这个好重要。这个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中间啊，我们自己都不管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一样的，你绝对不能够怎么样，从圣经的话就是彼此轻看，你要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因为你要相信是神把你摆在这个屋子里面，所以叫什么？弟兄姐妹，对吧？弟兄姐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真的弟兄姐妹。女儿，听我说，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摸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立刻可以看出来这个女孩的需要在哪里，对吧？你需要娶媳妇儿，我就替你办个相亲团契，对吧，叶班长？女儿，你听我说，我替你安排好，我能做的我替你安排好，我没替你安顿婆婆，也没给你社会救济金，但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不用这个不要，其实等于说是不用了，这不太一样了。那不是说你来我们教会就不要到别的教会去了，你用不着再到别人的田里面去了，反正你们就两口人嘛，你这里是肯定够你吃的了，够你食的了，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处。这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可能还有什么动机让他这样想？他担心路德离开这块田会干什么？被欺负，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去受那些你不用受的东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拿俄米带了一个有个摩押女子回来，其实这女人什么回事，长什么样你都还不晓得，大家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她是乡下来的。她说你就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侍女们在一处。这波阿斯能不能替她的女儿打算呢？能。我们要不要替我们的小孩打算？要。这个打算是什么打算？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为什么？你要保护她，免得她自己出去乱闯，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是波阿斯的关心，这个也是波阿斯聪明的地方，而且他也没对路德多讲，他没有解释，但他讲得很委婉很客气，单单他这么 kind 这么温柔周到，因为路德一看就晓得这个大概是田地的主人，大家对他这么好，他一看大家这么问安，他就知道这个人派头不小，然后这个人居然马上就跑到路德这里来亲自跟他讲话，那路德心里面当然就暖暖的，那他会不会不听波阿斯的话？那不会了。这底下你还看见这波阿斯其实来见路德之前呢、啊、刚才说了不是还有监工的人吗？这是不是这个资本家压迫佃农呢？看看啊， 我已经吩咐仆人怎么样，不可欺负你，这是第一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边不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为什么？因为有个主人，这个主人是真好。这个主人代表谁呀？在我们的情况来讲，这个主人代表谁呀？当然很多人就说啊，布瓦斯代表圣灵，布瓦斯代表主耶稣，这都对。可是这个主人，其实你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他代表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传道人，对不对？有的事情呢，是你要立规矩，这个规矩不是说我们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而是什么？不可欺负人，这是对的。不可欺负，什么叫做欺负？你看新约里面保罗讲，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他就讲什么事情呢？你不可以抢别人的太太，他就这么讲的。哪有什么欺负呢？就是告状的啊，让人受欺的、受压的。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里你能够看得很清楚啊。一个刚刚到教会来的一个外邦女子，根本什么都还不懂的，她来到这里，你不可以欺负她。这个欺负包含了什么意思？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问你们收麦子，你们种田渴了怎么办？
喝绿豆汤。
那绿豆汤哪来的呢？
自己做的吗？自己带的吗？
自己带的。那假如有一个老莫啊，或者有一个穷人，有个乞丐跟着你们使你们剩下的，那他渴了怎么办？
一般都不会让他去地里吃的。
对，了不起你给他一碗就算了，那更不要说他自己就来你们这个锅里面舀一碗绿豆汤，那肯定要被人家干的，对吧？
对，
这个叫做什么？不可欺负他。可是你要让不可欺负他，你要立规矩。我已经吩咐仆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子。